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话，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1号在江西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话，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演变，中国疫情近期多发，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因此，为了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的社会发展，务必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稳就业、稳物价支撑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并且表示要增强紧迫感，是要抓紧企业的稳岗等政策。这个、也是李克强继4月7日主持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后，短短几日内再次提及稳定就业，显示中国政府的重视。李克强说，就业稳，民生才有保障，稳增长才有支撑。他也强调要落实企业稳岗政策，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909万，今年将首度突破1000万大关，预计迎来1076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年增167万人，规模和增量都是创历史新高。中国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王辉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说，受到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复杂严峻，他坦言稳就业、保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中国财新网4月11号报道，随着6月毕业季将近，还有很多学生还未找到工作机会，直至3月28号在广东省的一间大学，今年只有 13.5% 的毕业生找到工，有学生觉得合适的工作很少，在提供500多个职缺的校园征才的博览会上，最后只有4间公司递出简历。从近来中国高校陆续发布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发现，大部分毕业生需要投递20至30份的简历，经过层层筛选，可以拿到2到3个录用的通知。中国青年部报道，上海交通大学调查，大学本科生平均投递简历 13.47 份，获得 5.47 个面试机会，获取 2.31 份录用通知，平均历时 2.52 个月。南开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简历 31.62 份，平均获得 10.28 个的面试邀请，收到录用通知 3.01 个。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平均投递 23.34 份简历，平均每人获得 2.92 份的录用通知。在人民大学就读文科专业的吕鹏，因为安全因素不愿具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其实不是那么清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也都不知道文科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什么高薪的工作。他已经投递了4-5份履历，获得1-2个面试机会，但因为薪水都很低，只有2000元人民币左右，所以他还是想要找其他的工作机会。他说，在找工的同时都会去准备公职考试，毕竟公务员的工作比较安稳，也都符合家人的期待。不过他也说，中国国考竞争很激烈，他没有很大的把握，目前只能够走一步算一步。另外一位的大四生阿祥，因为觉得自己的学校不够好，怕影响学校声誉，而不愿意透露姓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就读的是技术研发类，毕业之后希望能够找到互联网大厂工作，因为即使是将来被裁员，从大厂出来的人出路也都多，不怕未来找不到工。他说，怎样跟其他的名校生竞争，脱颖而出，抢到进入大厂的入场券，是他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所以他每日都在这里研读相关的知识。他并且说，他身边很多学习电脑和网络专业的同学都选择转行去考公务员，因为一般公司的薪水太低。不过他承认公务员考试竞争又太激烈，所以如果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都有人干脆是选择继续读研究所。有分析人士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国际情势的变动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控股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正是面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下行的压力，预计中国202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 4.3%， 此前北京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很可能没办法如愿。台湾世新大学前国际事务处处长吴巨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事实上中国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后，不少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对中国经济已经造成一些影响。除此之外，房地产和教育等的行业监管造成市场紧缩。 反垄断法和共同富裕又使到互联网大裁员、减少招聘，这些都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成为社会的新问题。他表示，就业市场与应届毕业生的供需的结构不匹配亦是另外一个原因，例如初级制造业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应征。大学生想做的是高科技制造业，但实际上中国产业升级的能力又不足。话正是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因素加在一起，才会使到近来无论是习近平定是李克强，都在各种的场合不断强调稳定就业的重要性。吴巨盟表示，是追溯到2018年，当时中国就已经提出六稳，就是稳定就业、稳定金融、稳定贸易、稳定外资、稳定投资、稳定预期。到2020年又改成六保，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这个当中的改变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这个从原本是六稳，现在变成六保，那也代表中国官方其实预期啦，这个原本还算维稳的概念，现在变成是要保一个底线。
他说中国从原本的六稳现在变成六保，这亦都代表中国官方原本的经济预期还算是维稳的概念，现在它是变成保一个底线，也就是说预期这个经济状况可能是不好的。中国经济现在其实受到这些内部和外部环境影响，工作机会相形之下已经变少。曾经任教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现台湾国立联合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萧恒忠在接受美国针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或可以是溯及到更早的1998年高校扩招政策，使到当时的高校毕业生数量骤增，到了2003年第一届扩招之后的就业市场就已经出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象。现在大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与矮族低度就业的问题仍然未获改善，未来随着毕业生人数破千万，这个问题恐怕会更加严峻。他认为服务业低度发展导致劳动需求不足，也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讲，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大都是偏重服务业，但目前中国除了一般的餐饮业、零售业和网际网络等开放民营企业进入之外，大部分的服务业部门都是由国有资本把持或者占主导的地位，例如金融、教育、传媒、交通、电信等。近来有紧缩的政策倾向，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增长，服务业创造的职缺少了，自然没办法吸纳相关就业人口。
同时呢，中国现今大部分独生子女毕业生缺乏就业的内在紧迫性，也降低他们的竞争力。
萧恒忠说，同时中国现在大部分独生子女一胎化毕业生缺乏就业的内在紧迫感，独生子女家境往往较为优越，希望找一份舒适体面的工作，因此强烈的物质追求必然会造成选择职业的狭窄和失业的隐患。他说中国曾经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不能够在毕业之前签约就业的毕业生当中，有四成左右将对方提供的条件不理想作为没办法签约的理由。有分析人士说，在找不到工作之后，有不少毕业生是翻过头去是报考公务员求稳定，这个反映了就业市场的困难，但是考公务员也都不见得比较轻松。吴巨盟说，在2003年中国公务员考试平均16个人抢一个位，比率是16:1，但今年的比率是68:1，甚至有些法律的部门是两三百人报考才录取一个人，竞争非常激烈。另一方面，中国公务员现在普遍减薪2-3成，福利减少，而且很多都是预缺不保，公务员职场也都面临很大的压力。
他现有的这些公务员他都没有办法支付薪水，甚至要降薪了，所以他就算有预缺，他现在也倾向于就比较不再补人。
吴巨盟说，中国现有的这些公务员他都没办法支付薪水，甚至要降薪，所以他就算是有空缺也都倾向于就比较不再保人，所以他说是双重的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7月中国16岁至24岁的青年的失业率是达到 16.2%， 而目前有2亿人正在从事灵活就业，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家政人员和网红、直播主正是灵活就业的代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青年学生当中，有人想要在找不到工之后去打零工， 但亦都有人认为灵活就业是自选前途，宁愿多花啲时间，明确咁揾出自己嘅兴趣点、发展方向，并且配合当前主流发展嘅趋势，向住目标迈进。
其实呢，灵活就业实际上就是没有工作，所以感觉两种解释都有，享受自主也有，无奈选择也有。
萧恒中话：灵活就业实际上就系冇工作，感觉两种解释都有，享受自主亦都有，无奈选择亦都有，但系更多嘅可能就系无奈。整体上仲系一个就业市场比较凋零嘅表现。吴巨文话：灵活就业就系所谓嘅临时派遣工或者系短期嘅契约工，整体福利并唔好，工作亦都相对不稳定，因此可能会变成中国新嘅无产阶级同埋新贫一族。他说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因此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比如设法提供医疗保险、社保的补贴，或者给予一些培训和创业担保等，目的就是希望这些新无产阶级不要危害到社会稳定，成为社会新的问题。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